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这个把第七会圆满啊。第七会这一会其实是很温馨的啊，它是一个清晨啊，这个是在奇树集孤独园，然后这个佛跟弟子的对话，那么。这个对话的场景也很特别，他就是这个早晨起来他们见面啦，然后你看这些弟子呢就会跑到这个佛的精舍那边去，然后他们有了这些对话。这个对话呢一直讨他的核心的课题啊，真正谈话的人跟他谈话谈的最多的是文殊菩萨，那么旁边的呢就是舍利佛。那么这个谈话里头呢，那么在旁边的啊，还有这个佛的其他弟子，还有这个在家的弟子在那里听的，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情景里头，跟佛谈话的啊，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他的一个核心课题，就是谈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佛智这个部分。他谈的一直围绕着这个课题啊，你应该去在世间的修行，可是这个修行却也没有离开那个佛智，那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于他还讨论的接下去是讨论到一些他的实用的部分及修行的步骤。我们上个星期呢谈到了第十啊，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这里啊，佛呢到最后因为这个文殊呢，那么这个后来跟舍利佛两个人对话里头谈到了啊，最后归纳到这个所谓的大定啊，就是真正的这个禅定啊，也就是沙摩地啊，是不可得。所谓不可得的意思，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东西可以执取的啊，此地不可思议，它也不是用认知的啊，这个知性化的东西可以去啊来理解就算了的，也不是，而是这个它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么一定是最后是一个离心性的，也就是它不是一个认知，也不是你固定的东西。讲到这里，它有一些抽象。但是归纳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要往下给各位谈点更具体的东西。所以佛呢当然就赞美文殊师利哈，依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啊，那么这个你难道都不没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让你去执取，让你去啊有所住，让你有所实践的东西吗？啊，般若波罗蜜多不是一个我可以去实践，或者是我照某些定义范围去实践的东西。凡是可以定义的，可以把它写出一些具体的定义内涵的，它就变成知识，它就不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才会讨论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本质。所以问他说，你是难道你都没有啊，一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东西可以你有所住可以执取的东西吗？曼殊师利的回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二想，是不是没有我想也没有有想，所以它是一个空性，因为无所住啊，所以它如诸佛住，佛的那个心佛心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谈到啊，就是这个微妙极静，无起无坐无动无转啊，以为所住。真正内心里头，你要根据的那个哈、啊，本来没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的。可是如果有的话呢，那么这个有的人是无起无坐无动无转的啊，以为所住哈、啊，不住有法，不住无法。故此住不可思议。那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个地方的，我们来念第十一哈，这摘录的第十一项。佛呢，这个文殊师利跟佛讨论到这里来的时候， 文殊师利做了这么一个总结，佛智无法可知啊，此智自性都无所有啊，集体非智。那么这个无所着无所有不可思议。讲到这里的时候，佛告曼殊师利啊，如是妙智不可动也。这一个妙智啊，它是难道它都是不动的吗？文殊的回答着，如是妙智久修成熟。这一个妙智呢，是经过长期时间我们有所修行有所体验慢慢领悟的，无作啊，无证无生无尽无起无末，那安固不动。所以它是长期修正下来的一种，如果勉强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智慧。智慧本身不是知识啊。以我一个做这个研究心理学的人，我跟各位讲，我们在解释智慧这两个字，先别谈般若，谈智慧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解释呢？我们的是说，能够去组合知识，重新组合知识啊，不断的从现象界里头去观察，产生一些原理原则的那个动力，就叫智慧。那个叫做 intelligence， 它还不叫做般若啊，它就是，但它是它的本质是空性。所以我们在做智力测验的量表的时候，那我怎么做呢？我们一定是做一些东西给你判断，不是考你知识，不是考国语文或社会或历史或者是这个物理的知识，而是我用一些东西来看你的基本判断。那个基本判断的东西，我们称它叫做智能，叫做 intelligence。 可是我们进一步的去看的话，产生这一个基本判断的，除了我们的遗传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之外啊，这些因素，可是是什么，它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个因素呢？要不然遗传怎么影响它？要不然环境又怎么影响它？它呢，本来如如清净的，它就是不可思议不动的，就是它，是它接触触目欲缘，它啊碰到种种的因缘所生法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佛又问文殊哈，他说如是妙智，这样子的一个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妙智啊，那么这个能够信解吗？啊，说我可以真正啊，这个能够信解吗？有谁才能够信解他？像这样我怎么去信解呢？有谁能信解呢？又能够信解吗？他的回答说：啊，于生死法不起不堕，于诸圣道不离不休，于此智啊能生甚解。就是对于啊生死法不起不堕，什么叫生死法？所有升起的又消失的，就是你的生命世界里头啊，我不起不堕，我不起这个东西，但是我也不堕入空无啊，既不去兴风作浪，但是我也不堕入空无啊，既不是要去证，也不是不去证，所以一诸圣道不离不休，也没有离开它，但是也没有特别我要去修它的。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人才能够真正在那个地方信跟解。这里面呢，佛法里头最不容易懂的就是这一块了，也就是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谈到这里的时候，应该说古人也是这么说，说我已经词穷了，我的语到这个地方啊，已经用尽了。所以这个古人有时候会这么讲说，欲言言又止，临下好商量。本来想要讲，但是不知道怎么讲，讲的东西总是语言符号，所以临下好商量。你到树林子底下，你去看看，你在那里走一走，坐一坐，你就知道了。我们平凡的人一直觉得只有临下清凉的时候才好商量，但是我告诉各位，以佛法的观点来讲，清凉的树林子底下好商量，但是在我们所谓的 这个金融海啸的状况之下一样好商量，也就是这颗心它仍然还是这样子的。这个部分我们的来把它稍微延伸哈，来把它谈一谈啊。这个佛智啊，这个无法可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它不是用语言直接去了解它，可是又离不开语言，要讲它很难。所以你看啊，参禅的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哦，参禅打坐，跟着师父参禅，可是那个短短的参禅里头，有时候一炷香的参禅里头，你得到什么？坐在那里，可是一炷香完，这个下来，这个师父就会跟你讲，他说一定有一堂课谈这个问题的。平常有一些禅修的要领啊，讲完讲过了，总是中间总是要跟你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你想清楚，跟着我的话去想一想，你现在突然间觉得这个生命身体死掉了，肿胀了，烂掉了，生了蛆了，最后剩下白骨了，你把这些骨头拿来，在那里把它敲一敲，打一打，磨成灰，就只是一层灰了。现在你把它这个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想把它装到瓮子里头，可是一阵风来一吹，这骨灰全部都吹走了。我请问，现在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禅堂里大家跟着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请问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的话头，也就是它的源头，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这句话的源头，现在好好照顾它，照顾这个话头禅，这样又进入坐，又进入坐香里头。其实我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启发，我就有所领悟。我那天很开心，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我知道一个没有不太容易说的，但是它是在的。那么所以用参话头的方式啊，那么来让你知道那个源头，这个源头可以变成你的人生，可以变成你的种种的事业，种种你的作为啊，做好做坏啊，施善施恶，通通可以从幼儿一直到年轻到死亡，但是他永远没有变。从他的角度来看是不生不灭的，从我们有生之年来看的话却是有生灭的。我们时时刻刻在日常生活里头，从我们的啊幼小成长哈，受到抚育，然后读书哈，考试哈，工作，累积钱，结婚啊，生子，年老，到最后钻到棺材里头去，这整个的东西你都在做，但做完了没了，放下来了，然后我们又去别的地方，又像玩家家酒一样，又开始重新再来玩一次。而且玩的每一次都不太一样，有时候玩有脚的，有时候玩没有脚的，长脚的跟没有长脚的，也有时候是长我们有走路的脚的，有时候是没有走路的脚的，就反正都不一样。他告诉我们，这就是生命。你再看看你的人生吧，我们的人生从一路上这样走过来，每一个东西过去了就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你回去，你拿一个镜子照照你自己的脸，你就知道它变化有多大啊！所以有时候古德会这么讲，说哦，你参话头，有时候回头是岸。什么回头是岸？就是让你回头看看那个背后那个真正的自己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很巧妙的认为，这个 这个常常这个在描述这个美人的啊，这个美丽的姑娘的，这回眸一笑百媚生，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见性的效果。你只要回眸能够参到他的时候，回眸一笑百媚生，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世界里头，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看到的这些而已，而且也不是只有痛苦或者是这些执着纷繁，但是所有痛苦的背后，你如果你能百媚生的时候，它通通都变欢喜起来，它通通都会，你的心情会变得不一样。昨天我到台南艺术大学去演讲，他们碰到我，他说老师我看起来今天很开心呢。我说我每天都很开心，我说我今天是来旅行的，来玩的，到你们贵地来旅行的。他说你是来演讲耶，我说演讲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啊，因为他要我跟他们谈生命教育的这个本质的问题。我说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旅行的过程，你用这种来看的话，那么你看着吧，如果你从长江你往下坐着船下来，你去想想看，有时候你看看波涛中汹涌啊，有时候你看到了这个重峻的山林，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沃野千里，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啊浅山危险，这个浅滩啊有湍急都有，但是你一路走过来了以后，你不觉得你把它走完了以后，你不觉得也是一种欢喜嘛？可是当时却是惊心动魄的，可是当时却有很多担心跟烦恼的。生命世界里头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可是做完了这个木筏放下了，我们又踏上另外一个里程。所以什么是究竟义呢？各位，如果究竟义甚深般若波罗蜜，到最后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得，而且到了常极光净土。你以为常极光就是永远的极灭，我请问，如果永远的极灭的时候，那你还有什么法喜呢？如果永远的极灭，你又能喜乐到什么东西呢？可是当我们内心里头没有执着的那个极灭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所接触的，时时刻刻因触目欲缘所碰到的，到哪一个地方你都觉得是圆，都是圆融的，都是在那个地方是这个一个美好的，是欢喜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对生命有这么一个觉悟，能够领会到世间的这个现实跟所谓的永恒的那个不可思议的般若，其实这两个不是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它是这两个根本就是当下有的东西，根本分不开。所以此刻你也在这个永恒的法界里头，但是也在各个不相知，彼此之间各个不相知的那个因缘里头。可是所以古人才会讲说，我就要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我就要从我的自我中心那个地方解开来看，你看谁是我帮人，谁又是我，我也只不过是一团资讯，就这样而已啊。这么看来，所以我们不能等到有一天变成常极光净土，我们此刻当下也是生活在常极光净土里头。所以极乐世界的四土，其实是你给它看起来好像四层，其实是一层，是融汇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经里头这么讲说，生灭啊，灭以极灭为乐。什么叫生灭灭以极灭为乐呢？如果我们把照文字来解释说，生灭都没有了，极灭为乐，进入常极光净土，我什么都进入一个光，那我就会很乐吗？它不是这样，是我对于生灭的东西我已经不再执着了，这一个好坏对立的东西我已经不再执着了，我用了我的般若直接来看这件事情，那么我能够在生活里头我看到的是 圆融，它就是真如，它就是生活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在生命中呢，自然而然我们会失掉很多的法喜，可是生灭灭已了以后，确实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我们却感受到蛮多的喜乐。我们不一定此刻就已经觉悟了，可是我们觉悟的多少，却决定一个人是不是能生活的喜乐。我碰到了一点难题，我看清楚生活里头免不了要碰到这个难题的，各种难题都可能碰到，身体的健康、感情的问题啊，这个生计的问题，这个亲子的问题啊，这个人际的问题啊，甚至于意见相左的意识概念的问题，你去看，总是有这么多冲突，总是有这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不同，我能够去协调。不同，我能慢慢学会解决问题跟包容。我学会有的可以解决，没有解决的时候就彼此包容。可是把它看清楚，我渡过那个浅滩，越过那个激流，然后它过去了，它很快就过去。然后我内心里头没有挂碍，我们的内心里头没有记恨，我们内心里头只有去欣赏每一个区块，每一个人生的历程，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不执着在生灭里头，那么生灭灭矣，即灭为乐。我的内心里头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个障碍，没有那些烦恼，没有那些无明了。那么我们在生灭中能够领会它，啊，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头，我们就比较能够领略到欢喜地。所以十地菩萨里头一开始的第一地，要踏上十地菩萨，第一个是欢喜地。欢喜地也就是我开始已经用了啊少许的佛慧啊少许的这个妙智来生活了，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可是我们也要用般若来觉照我们自己的生命，觉照自己的人生，所以看起来是不二的。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到极乐世界去，我在极乐世界里头享乐，我请问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惭愧不惭愧？在座如果你求的只是到那天享乐，跟资本主义只想赚钱有什么两样？是，所以我必须从佛智里头练得一针本事，到哪一个地方我都能有欢喜，到哪一个地方都能跟别人啊，都能够真正的利益有情，都能够在那个地方化度有情，共同共荣得到圆满啊，得到的快乐，那你到哪里都快乐。我不是常常已经给各位讲过好几次，说我那个老师，我本来想去度化他的啊，那一次是他度化了我。我这个老师呢，已经到了他活到90岁的时候，我去找他，我们也常见面，就是我特别就是单独找他，想跟他讲，这里需要一个佛法的信仰，我要去化度他，所以我才问他，老师，你到这么大的年纪了，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到哪里去？他却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却回过头来告诉我说，我知道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哪里？他说你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我知道的。我说那老师你呢？他说我到哪里都可以，从此末从彼生我不必选择。我说那如果到哪里去，那里很痛苦怎么办？他告诉我，他说这一件事情我40几岁的时候就有一点就我就有了这个准，我自己已经有这个信念了。他说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到边疆去办学校，他说到那种地方去都只有给没有得的，我给的也很高兴，工作也做得很高兴。后来他考 公费留考，公子赔款的公费留考，他是跟李国鼎同一起的，到英国去留学的。留学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到边疆去办教育。后来他到台湾来了，他到屏东的乡下去办教育。他说：“我一直都是以学生为重，我都是在给，我就是到了这个政大当你任教的时候，当你们系主任的时候，这些你们你是知道的，那些穷困的这些年轻人，我也都一直都有给。”他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哦。他会常常跟我们个别谈话，他也会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那些侨生哈、哦，或者他会要他到他家里去啊，他会请他太太做一点做菜来一起过年。每一个年呢，他要毕业的学生都到他家里去包粽子，然后他有很多啊叮咛你的话。你要毕业的时候，他连你出门的时候你应该有的那种态度是什么，你手要干净，千万不要随便啊，现在不连是很糟糕的事情，他给你讲了好多。然后甚至于连名片你去看长官的时候名片要怎么写都告诉你，就是有这样子的老师。所以他跟我讲说你是知道的，所以我到哪里都一样。我突然间去发觉，我怎么会整天想的只想到极乐世界去享福？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叫极乐世界呢？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呢？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实在是太弱的才到极乐世界去享福。要不然真正成就的极乐世界是此刻也是极乐世界的一部分。每一个人在做你自己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社会，的国家，都要尽量努力使它也成为像极乐世界那么样子的快乐才对，而不是等着我离开这里要去一个极乐的地方去。各位，这个极乐世界才是真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当一个人在他的人格世界里头，这是一位心理学家叫罗罗曼，我以前看了他所书的时候，我很这个罗罗曼的这一段话，我就深得我心。他说一个人如果等着一定要回到天堂才会快乐的话，这个人的人格会萎缩，这个人的精神力量跟智慧没有办法开拓出来。我想是的。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觉悟到这件事情，此刻此地，其实这个不可思议不可说的，其实这个般若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我们去珍惜，它就是佛智，它就是妙智啊。所以佛智不是一个公式，佛智也不是有本质的东西，佛智是一个觉悟的力量，它不是一个有定义范围或者规范的内容，它是一个不断去觉察，不断会有新的去觉悟的东西。所以我这几天我在看圣严法师的传记，但在枯木开花，因为我看着他我以前还没留意说我跟他有过一些因缘，他也请我演讲，我们也有过一些见面，但是我对他并不是对过去的事情并不那么了解。我后来原来他是长江出口那个地方那个崇明岛那个岛上的人，他从小身体也很虚弱，这个童年的时候出家，你看那么小的年纪里头，他的家就遭遇到天灾，就把他偷偷把他流光，然后他童年出家大一点，接着就是战乱，然后他从军来到这边，在这边呢，他要这样子的这个从在寒武之中这个度过，然后他退伍了以后，他开始又二度出家，然后二度剃度，然后这个修行的过程然后这个他跟东初老人之间的关系，他跟各个这个佛教界的关系，他 谈的一些他早年很辛苦的事情，到日本去留学，到美国去弘法，啊，流浪纽约街头，为了弘法的事情流浪街头，受尽那么多的这种风寒，所以我看起来是一个瘦弱的，一个是好像风烛中的啊，这就是在风雨中飘摇的啊，他时时刻刻都可能是好像活不下去的，所以，可是他的智慧却开出花来，所以那本书的书名，啊，叫做这个枯木开花，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啊，那我们看了，啊，这样子的一位这个高僧，他的对这个人生的一个看法，他觉得就是这颗心打开来了以后，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它就是好的，而不是，所以他有那么样子的信心弘化能够去接纳各个不同的有情众生，这是确实所有的高僧他在一定的开悟以后他都看到这件事情，所以各位，我们学佛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看清楚才可以的。所以我把这几天我就把那本书把它放在我的书包里，我到边在车上或在哪里，我有可以的我就把它翻一翻，我去爬山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书包里背包里，我在树底下翻开来把它看一看，我把它读完，我好欢喜。我觉得一个活这么样活生生的一位典范的好榜样啊，人家能过得那么苦，我们到底受多少苦，我们付出有多少，而我们在付出跟受苦当中我们有没有得到一些法喜，可是人家却一直常保着持着那份法喜，那个般若是不是真的很大？所以那枯木开花书名是这样写。那么这个我看到书本上那四个字，我就想到洞山禅师的诗：枯木花开节外春，到其欲象趁其林，而今高隐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沉。枯木啊，就是我们原来执着的这个生命呢，这个有烦恼的，现在枯木了。可是花开，却从开了这朵花，这个花就是我们所谓的拈花微笑的这个花了。这是我们学佛的生命之华，枯木花开，节外春。这一个节，这一节看起来是苦难的，但是现在是节外产生了这个春，生命的春天。枯木花开节外春，到其欲象趁其林，我到其的欲象去再去欲象代表的就是普贤，这个普贤恨，这个麒麟呢啊，这个那么它代表的就是文殊。到其欲象为什么要到其呢？我正其也可以，外道其也可以，我随遇而安，就在道其欲象趁其林，再去追着，再去发展更多更大的智慧，趁其林。而今高隐千峰外，我现在我的心高隐千峰外，你看那个峰啊，山峰的峰啊，千峰外，你想想看会不会在这个尘劳里头呢？他已经很幽静了，而今高隐，隐居的隐，高隐，高山的高，高隐千峰外，啊，山峰的峰，月角风清，好日沉，夜是那么的皎洁，风是那么的清凉，好日沉，我变得很好的日沉了。这是洞山禅师的名诗，这个诗句太美了，这个枯木花开节外春。到其欲象趁其林， 而今高隐千峰外，月角风清好日程。每天都是好日程，它不是叫极乐世界吗？难道我们一定要真正的跑到山里头的千峰外才会吗？不，他所谓是指这个心，千峰外他已经放下了，千峰他内心也是这样，所以他要面对这么多的信众，去克服这么多的问题，做这么多的弘化的工作，关心众生自杀的问题、心灵的问题、心灵环保的问题。可是他的心是高隐千峰外，只有高隐千峰外的月角风清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化度大家，不是吗？他才有那个力量承担众生的这些困境，不是吗？这个我是偶然，这个中午啊，我的下午，这个看到一个电视，好像在等下说，有些政坛的人士都在练功啊。来练习练这个气功，我觉得很好。可是练这个气功也要练智慧的功才行。这种功跟气功一起练，不止身健康、心健康、灵也健康，要身心灵都健康才好。那么我们再看说，刚才讲说妙智啊，妙智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握住呢？是不是？他告诉我们，妙智呢是久修成熟的，是你平常生活久修成熟的，慢慢去历练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古德的行仪，有时候我们看到当今的典范，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无作无证啊，无生啊，无尽无起无末，安固不动。所以这样子的话，妙智呢，那么就慢慢的啊，是久修，它自然就出现了啊。那么要怎么能够信解呢？那么信解之事，你对这件修行要知道，对生命的问题不起不堕啊，不离不休，这个道理。讲到这里，我想我会稍稍把它拉到现实层面来，我来给大家稍稍再解释一个东西，你会觉得更清楚啊。因为这一会你看的是那么活泼的开始，然后讲到这么深暗的不可思议的佛会的这个部分，然后谈到甚深啊般若波罗蜜，那我们来看在生活中我们所谓的佛智又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我们套用这个唐朝的时候魏山林佑的话，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魏山呢，在百丈下啊，就是在这个百丈禅师的这个那里悟道的。那么有一天呢，天气很冷很冷，所以百丈坐在这个疗房的那个禅床上，是这个魏山林佑呢就在旁边，大概天气很冷的样子，所以他就跟他讲，他就叫魏山说：“你去拨拨看还有没有火，还有没有火种，还有没有火，就是有火的话，再取一点，再取火。”是这个意思，说你去拨拨看炉子里头还有没有火。魏山林又轻轻的一给他拨一拨，他说报告师父没有。就在那一刻，百丈自己拿了一个结，那个树枝，就在那个地方深深的一拨，竟然给他拨出一块红彤彤的火出来，然后他把它夹着，就用那个树枝把它夹着，拿给他看，拿给魏山看，这不叫做火吗？人家魏山就悟到了，而且是彻悟，